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俄双方首轮谈判之后，俄军进一步集结，似乎有意包围基辅。美国传媒指出，由于攻击乌克兰的进度和成果不如预期，普京罕见多次暴怒，而且可能已经将暴力攻击视为唯一选项。俄罗斯国防部1号警告，即将对基辅发动打击，目标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技术中心和第72深战中心，要求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离开。BBC 报道，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处告诉传媒，俄军1号上午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发动的重火力攻击，击中该城自由广场的政府行政大楼、歌剧院和音乐厅，至少造成10人遇难、20人受伤。当日有乌克兰官员证实，东北部苏梅州一处军事基地在2月28号遭遇空袭，至少70名乌国官兵殉职。英国皇家三军联合国防研究所研究员魏特灵指出，俄军投入乌克兰战场的兵力从原先全国总兵力的40%提升至75%。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亦都透露了相同数据。CNN 报道，美国官员警告，俄军仲有近1/4的军队和远程武器仲未出场，普京的第二波攻势随时可能发动，很可能正在准备更强烈的远程轰炸行动，并且会以绝对的数量优势压制乌克兰的抵抗，而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数量都严重不足。美国掌握到可靠的情报指出，普京当前十分沮丧，除了因为军事行动不顺，亦都因为国际间一致谴责他已经多次在核心圈当中暴怒。前 CIA 局长布伦南直言，普京是情报官员出身，通常很懂得隐藏情绪，现在的状态很不寻常。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在 Twitter 指出，现在的普京更加危险，在经济一直崩盘以及军队饱受屈辱的情况下，他能够再次抗衡西方国家的唯一工具就是网络攻击和核武攻击。时评人蓝雪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将会在今后的几日里面展开下一轮的战役，估计整个双方交火的规模会大大地升级，同时双方的伤亡人数会变得十分惨烈。乌克兰能否在今后的几日里面守住基辅，这个对于鼓励整个西方世界对他的支持以及乌克兰老百姓的民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网友贴出图片说，2022年最可怕的声音，一个女人说这个世界不要我了，一个男人说我不要这个世界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至今并未正式表态。有日媒分析，如果中国持续置若罔闻，难以获得各国信任。3月1号，日经亚洲分析指出，习近平将会因为他决定和普京缔结同盟而遭受波及。上个月，习近平邀请普京访问北京，两人签署联合声明，中共明确表态在安全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分析指出，如果习近平当时得知俄罗斯将会在3个星期之后入侵乌克兰，并且激起全球公愤，他可能不会将同俄罗斯的关系强化到这种程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稍早曾经两度告诉中共外长王毅，俄国要开战，而在乌克兰大约有6000名中国侨民，但是直到俄乌战争开打之后的隔日，中国才仓皇宣布撤侨。由此可知，中国对于美国提供的情报心存怀疑。另外，熟悉中共的外交消息来源透露，因为害怕习近平动怒，他的幕僚不敢情报违背他政策的情报和分析，美国提供的俄国入侵的情报就是其中一个。分析指出，目前全球都在拭目以待中国能否制止俄罗斯并促成公平的停火，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和俄罗斯走得那么近，可能会使得中国自身的全球利益蒙受重大损失。首先，中国期盼在2050年之前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目标无疑必将延后。中国不断强调不介入他国内政，不提供支持，俄罗斯却罔顾中国主张而入侵乌克兰，如果中国依然袖手旁观，很难赢得全球的信任。BBC 报道， 俄新社在上个礼拜六刊登的一篇社评文章，旨在宣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胜利，大力赞扬普京解决了乌克兰问题等等。不过俄新社在发表这个为时过早的胜利宣言之后，乌俄拉长战事，该文随即被删除。而中共央视国际频道主持人路博在2月28号直播节目当中，衣着就如同乌克兰的蓝黄国旗，在中国国内一片赞俄贬乌的声浪之下，明显政治不正确，指路博可能正暗地支持乌克兰。而中国女演员袁立公开支持乌克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得到很多网友的赞扬支持。3月1号，自媒体人大宇转发网友在微博曝光的一个身在基辅的中国女孩向中共驻乌大使馆的求救录音。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想寻求国家的帮助，就是我一遍一遍给你们打电话，真的是 我要崩溃了。我真的是很想让你们有什么政策说出来帮助我，你们根本就一点措施都没有，你只是让我们自行撤离自行撤离，但是我就不知道天天在微博上说国家与我们同在的这些人在哪里，那我就自己在那里思考是吗？
还有网友发文提醒国内挺俄的民众，话俄罗斯开战之前拼命兑换人民币，等开战之后西方制裁，卢布不值钱了，拿人民币换卢布的中国百姓就被俄罗斯人害惨了。一名网友说原来打的是人民币。还有网友透露乌克兰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售 D30KP2 航空发动机，包括所有发动机技术和零件。网友推文表示，中共左右逢源搞不成，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一名政治学者爆料，普京已经将家人安置在有利于在核战当中幸存的地下城市当中，并且普京患有秘密疾病，却向大众隐匿。现年61岁的政治学家索洛维曾经任教于有俄罗斯外交高官和间谍摇篮之称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他透过网络发表影片，声称普京的家人已经在周末被疏散到一个为核战而准备的特殊掩体，位于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泰共和国山区地底。他说他是一座地下城市，配备最新科技，总统将家人送到这个地下碉堡代表什么？我希望你能够领略个中含义。索洛维声称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有人脉，他所指的核掩体据信是大约10年前由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阿尔泰共和国山区大张旗鼓兴建的乡间别墅。该地区是西伯利亚和蒙古、中国及哈萨克接壤地区。观察家曾经指出，该别墅周围有多个通风点，还有高压电线通往一个现代的110千伏变电站，足以为一个小城市供电。索洛维过去曾经暗示普京患有早期帕金逊症以及罹患危及生命的秘密疾病，但未替自己的讲法提供证据。莫斯科方面指索洛维是阴谋论者、骗子。上个礼拜他在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上对普京的医疗和精神状况提出指控之后，俄罗斯当局立即对他审讯了7小时，包括搜查他的住家，并没收多项电子产品。索洛维随后获释，但全案并未终结。3月1号，日本追加制裁俄罗斯，冻结普京等6人资产。YouTube 在欧洲封锁俄罗斯两大官媒频道，而澳洲将会投放14亿5千万资助乌克兰防御武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之后，乌克兰驻日大使馆接获很多日本民众的电话，询问如何捐款。3月1号，乌克兰大使馆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从开设专门账户至今日，收到超过6万人一共大约20亿日元捐款。当日乌克兰驻日大使克尔松斯基表示，感谢日本政府及日本各界的支援，因为乌克兰社会遭到破坏，如果要重建需要庞大的资金，期待战争早日结束，亦都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支援乌克兰灾后重建。截至目前，已经有大约70位日本国民自愿报名参战帮助乌克兰，其中大约50人是原自卫队成员， 有人话，反正喺日本亦都派唔上乜嘢用场，我想做啲有用嘅事。NHK 读卖新闻报道，日本从3月1号起对普京、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等6名政府相关人士，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并限制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日本银行保有的日元外汇存底交易，禁止俄国介入收购卢布。今个月8号起，禁止49间俄罗斯军事企业商品出口。目前亦都正在准备禁止对俄罗斯输出半导体等可能强化军事能力的商品。同日，丹麦航运巨擘马士基集团表示，将会停止接受前往或者来自俄罗斯的非必要新订单，涵盖所有俄国门户港口。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已经承诺投入7000万澳元资助防御性武器给乌克兰，包括飞弹和弹药军火，再投入3500万澳元的人道主义支援给国际组织，为乌克兰人提供避难所、食物和医疗等。YouTube 对法新社表示，已经在欧洲封锁两大俄国官媒，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 YouTube 频道即时生效。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曾经表示，这两家俄罗斯官媒将不能够再散播他们的谎言来替普京的战争辩护。有网友透露消息，美军第82空降师部分刚刚退役的精锐官兵加入乌克兰国际志愿军团参加乌克兰保卫战。有影片显示，在欧洲的乌克兰司机纷纷回国保卫家园。还有一段乌克兰平民封锁道路迫使俄罗斯坦克掉头的影片。网友感叹，由此可见乌克兰人非常勇敢，一些俄罗斯士兵好善良，讨厌乌克兰战争，不愿意伤害平民。网上亦都传出影片，显示一名乌克兰农夫用拖拉机将一个俄国的地对空导弹发射系统拖回家。曾经是喜剧演员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原苏联情报官员出身的普京都是战时总统。有人这样评价他们，说有些人平时好像个笑话，关键时刻就成为了英雄，有些人平时好像英雄，在关键时刻就成为了笑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面对俄军入侵，坚持捍卫乌克兰，并对民众发表过多次演讲，亲自参与作战，极大地鼓舞了人心。短短几日，他以最快速度组建反战联盟，获得多国支持。在3月1号的欧洲议会上，泽伦斯基的演讲获得在场议会各代表的热烈掌声，而当俄国外长发言时，却遭到很多人离席退场，两者形成巨大反差。CNN 报道，泽伦斯基礼拜二以视像方式在欧洲议会发表谈话，强调他的国家正在为生存而战。他说，我们只是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自由而战，我们为生命而战，我们为生存而战，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活着，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一直演讲之后，整个会议厅的人都起立鼓掌。现场的欧盟翻译官在转述泽伦斯基的发言时一度哽咽，但当轮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言时，欧盟国家代表纷纷站起身离开大厅。一名网友补充说，是有140多位各国代表起身离去，不单止是欧盟各国代表。有网友说，真是史无前例的尴尬。还有网友说，普京让分裂的欧洲再一次团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